各位善知识，华严经明法品经文现在是讲到第十八页跟第十九页的中间。这里是说法会菩萨、大福精进会菩萨的问话，就是十住修满了，要更往前进，要进一步到实行位。那么要进实行之前，要有顺境之行，就是要再加努力啊，才能推进到初行位。那么应当要怎么样的修学明法品啊，就说明十住满了以后要进入实行之前的顺境之行啊。那么经过精进会菩萨的问话之后，法会菩萨的答复，按照他前面所问的有十种的意义，就顺着他所问的话呀，一段一段加以说明。他第一种问的是要怎么样子修行才能顺着佛的意义啊，顺着佛的教导来修学，而使令诸佛得到欢喜。所谓云何修习顺佛令习，使令诸佛欢喜。那么这里答复先说明顺着佛的开导的方式来修行。先说修习，修习的根本目标，第一就是要不放逸，以不放逸为原则来推进一切菩萨道上该修的法门。那么要具备这个不放逸的条件，前面一已经说过了，现在也是讲到怎么样子修学能够使令诸佛欢喜。经文就是在第十八页的开头，中间啊，佛指菩萨摩诃萨住不放逸发大精进，其一正念生胜欲要，所行不息，以一切法心无一处，以审身法能勤修习，入无真门，正广大心，佛法无边，能顺了之，令诸如来皆悉欢喜。这里是说要使诸佛啊，对于菩萨道的修行的弟子们生一种欢喜心啊。先总结前文啊，这开头说的菩萨住在不放逸，能发大精进，起正念，乃至一直到入无真门，增广大心，佛法无边，能顺了之。这是总结前面所说的修行方法，就以不放逸为根本原则啊。那么令诸如来皆悉欢喜，这一句话就是生起后文啊。由具备前面如法修习呀，就能使过去现在一切诸佛看到这个菩萨弟子如法修学菩萨道而生欢喜心啊。那么这个文字上次已经讲过了，接下去就说明这个使令诸佛欢喜的正成形象，怎么是修行的这个现象，由此使诸佛欢喜。所以经文接着就说，佛指菩萨摩诃萨福有十法，能令一切诸佛欢喜啊。那么由这个最后的令诸如来皆悉欢喜升起后文，就说佛指这一句话是法会菩萨对这个当机的精进会菩萨这个彼此菩萨众的尊称称精进会为佛子。 说行菩萨道的大菩萨们，虽然还没有到大菩萨的境界，但是他发大心就是大菩萨，这菩萨摩诃萨。还有十种方法，十种修法能够得到诸佛欢喜，所以说福有十法能令一切诸佛欢喜。另外还有十种法子，能够如法去做的话，诸佛看到这个菩萨弟子，这必定会生欢喜心。何等为十？那这十法能令诸佛欢喜是哪十法呢？下面就一列出来了。一者精进不退，就是六度的精进度啊。精进啊，可以说就是不放逸的推进机，有精进，精进度懈怠啊，懈怠就会放逸啊。那么有精进故，能度懈怠放逸，所以精进修学佛法，身心都勇猛精进，这样子就不会退转，不但不会退转，还往前努力推进。因此之故啊，使这个修学佛法的这个精神一直往前推进，那么由此就能使诸佛欢喜啊，那么也就能成就这个所谓不放逸之行啊，精进不退就是第一。二者不惜生命，第二种的法子就是不对于自己的身体生命啊过于爱惜啊。那么这个不惜生命啊，就说明精进的方式怎么样子精进啊，就是他在菩提道上修学佛法啊，他连自己的身体生命都不加以爱惜，只是以佛法为重，所谓为法忘居，为了要修学佛法，把自己的身体生命都忘掉了，只在法上下功夫，忘掉自身的辛苦，所以不会过于爱惜这个生命。当然，这个身体生命啊，要有利益，对于佛法自利利他，能够达成这个目标，才可以不惜。并不是可以随便把这个身体把它破坏掉，所以菩萨戒里面险难不可以独行有危险的地方，有恶难，有灾难，会发生危险的地方，有灾难的地方，不可以一个人单独去那么这样子不是在爱惜生命吗？那是说那个地方碰到危险有这个灾难的地方，您去了把身体破坏掉了，结果依佛法没有利益，自利利他两种都损失，所以在这种情况就不会这个不可以随便呢贸然就跑到那边去啊，伤害到自己的生命。这不惜生命是往前推进修学佛法的时候能够自利利他，才不惜生命啊。那么如果以自利利他没有帮助的地方突然把身体生命破坏掉，那没有利益，这是不应该这样做的。所以菩萨戒里面一都有规定，梵网菩萨戒、在家菩萨戒的这个游婆塞戒经里面所说的都有说到这一点。所以不惜生命啊，不是随便把这个身体破坏平常时还是要一方面保养他的，这所谓戒假修真。身体虽然是四大五蕴假合而成不是真法，但是我们要借这个假的身体来修为自利利他的真实功德。所以该保息的就得保息，该努力的时候就得努力，这是第二。三者以诸利养无所希求，第三种啊，对于世间的名闻利养 不会有所期望，不会去追求，人就是修学佛法的佛弟子，在家出家也是一样的，对世间的受用啊，往往会升起贪着、贪名着利，这个在世间法上，只要你是个凡夫，免不了的，那么多生多劫啊，都有这种的习气，贪名着利的习气。那么因此之故，你为了要修学佛法，假如贪着是世间的名闻利养，那对道业只有后退啊，没有办法上进，而且严重的时候会使之利令自分啊，那么结果呀，在佛法上没有得到真实受用，结果被这个名闻利养转过去了啊。所以一切有不利里面说啊，名义及利养于人所爱要啊，能损害善法，如剑斩人头啊。那世间的名闻利养、名誉、声誉呢？名闻利养，这是愚痴的人所贪爱、所喜欢的，愚人所爱要。愚痴的人才会贪爱世间的名闻利养。那么翻过来就是说，有智慧的人，真正能够修学佛法的人，对于世间的名闻利养，他是不会贪求的。为什么愚痴人贪求利养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呢？因为他能损害善法。第三句就是说，你贪着名闻利养啊，会伤害损失你所修的善法，由此善法不能增长，严重的时候如剑斩人头，好像一把剑，很利的剑，就从脖子里斩下去一样啊，会把自己的法身慧命遭到严重的损失。因此之故啊，要破这个名观利观啊，名闻利养必定要啊，不可以过度的需求啊。那么在这个日常生活上啊，必定要做到少欲知足。这个话都是站在我们凡夫凡情的立场讲啊，现在说的是十住以上的菩萨呀，十住菩萨要往前进到出行，他还会贪着这个名闻利养吗？应当，十住菩萨他这个心老早就没了，而且他已经到达破烦恼的境界，没有贪嗔痴等烦恼，他一定就不会有贪着名闻利养之心。众生有贪嗔痴，所以有贪着名闻利养，十住菩萨已经没有贪嗔痴的烦恼了，他当然不会贪着这个利养啊。但是看这一句话呀，可以知道他还是注重对于这个出发心的人说的啊，因为文字写出来的，后头看经的人多数都是初发心菩萨啊，十住菩萨他不一定要在这个文字上下功夫了，所以文字上看这些文字的人差不多都是初学的凡夫，所以我认为像这类话是对我们初学的凡夫初学菩萨说的啊。这个十住菩萨他对这个道理不但是很清楚，他已经完全做到了。上次就讲到这里，四则知一切法皆如虚空，知一切法皆如虚空啊，由这一法懂得这个道理，他就不会去贪着世间的名闻利养啊。虚空佛法里面往往拿虚空来比，用意在哪里呢？现在这里知一切法皆如虚空啊，第一，知道诸法没有实在的自体，没有自性，明白诸法没有自性，好像虚空 空，并没有实体可得，啊，因此之故，能够看一切法皆如虚空，就不会升起贪着。空，你贪它做什么呢？世间上的人不曾闻过他在贪着虚空的，他只贪着世间有名有相有利益的这个东西。所以如果你明白一切法都是如虚空了无实体啊，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知道它是空，就不会升起贪着，以空观来破除所有的执着。这里翻作知一切法皆如虚空，六十华严呢，那个知字翻作修字，修行的修，说修一切法皆如虚空，知一切法皆如虚空跟修一切法皆如虚空有什么不同呢？知明白啊，了知啊，以字面的解释，知只是由智慧观察明白了知，修是指所修的一切法门，您在修行上不会被这个修行的这个法门所执着啊，所以纵然广修一切佛法，修而无修，称性起修，全修在性，性修不二，修而无修，无修而修，这种的境界啊，所以纵然是终日修行啊，也不执着于所修的法啊。所以古德说修正即不无啊，染物即不得。修的意义比知要深一层，知只是通途普通一般啊，说了知而已。当然了知也可以包含修行的时候啊，不执着于所修行的法的相也可以包含在内。但是如果单说修一切法皆如虚空，那只是对于这修行的法门来主观，不执着修行的法门那么对于这个其他一切除掉修法之外就不包含在里面了。那么修之看起来范围好像小一点，而且是注重在修法方面下的功夫，而知范围好像大一点，但是呢会被人浅看，不会深看，浅看了就意义就不能达到修的境界了。所以就意修一切法皆如虚空，心意知一切法皆如虚空，这个修与知可以互相参证，有帮助了解的作用。如虚空还有一种道理，虚空最广最大，无穷无尽，横遍十方，东西南北四维上下无处不有虚空。什么地方没有虚空啊？所谓太空啊，尽十方遍法界无处不有虚空，虚空最为广大，知一切法皆如虚空啊。那就说明任何一法都数穷宏遍，无穷无尽，也就是天台家所说的一切法去空，是去不过，一切法任何一法去一法，这一法就能包含一切诸法所以知一切法皆如虚空，越它的广大无碍讲，一切法是都是广大无碍，无穷无尽明白这个道理呀，诸法就是平等平等，没有高下了。慧愿法师对于这句话的解释啊，他说慧是归理，知五蕴性空故。他说这是慧思想去归理心啊，知道我们这个身体五蕴身心，色受想行识五蕴身心没有实在的体性， 犹如虚空，与虚空比这个身体五蕴身心啊，了不可得，没有实体可得。所以说知一切法皆如虚空，是会事归离，也就是会相归性的意义啊。那么这是单约身体来说啊，破除我知的功用。假如把一切法推进到所有的一切法门，那就是连法执也可以空掉了啊。所以大书里面的解释说，加行贯空方能不息啊，不息就是精进，要努力精进去向无上菩提之道，要再加行努力贯察诸法犹如虚空，这样子啊，才能往前精进不放逸。五者善能观察普入法界。第五，善加观察一切诸法，一法会归于一真法界，普遍证入会入一切法的这个当体，就是一真法界啊。这就是入理呀，把法法会归它的离体啊，一切法当体就是真空实相，一切法当体就是这个本有的自信清净啊。那么是善加观察，由此能够体证诸法的理性的无生人。六者知诸法因，心无依着。先讲法因，法指佛所说的法，因是决定的意思。例如世间法上，我们人用这个印章，凡是办什么事情需要下决定意的，就盖章，盖章就定了。例如说你帮人担保什么事情，凭盖章，章盖下去了就定了，你帮人担保了，万一出了问题了，那你就要全部负担了，问题就严重起来了。假如不盖章，不能论定啊。所以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习惯了，一向认为印章，这所谓印就是印定，印下去就决定了，这个事情就这样办啊。比如说人家无论办什么事情啊，打契约啊，凡是有约定的地方，合同都要以盖章做标准，以章就是认定这个章，认章不认人啊。例如到金融机关啊，那你有存款在那边啊，他只认你的这个存部啊，这个单局跟你的印章，印章能够跟前面原来的这个存入的印章完全配合的话，他不管你是什么人呢，可以领出去的。那么因此之故啊，会冒领就发生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印章非常非常重要，万一出了问题了，麻烦就大。各位如果看过《三国演义》就知道了啊。因为汉朝之末乱世乱的时候啊，这个皇帝的玉玺，就是皇帝的印章啊，遗失了，遗失啊，皇帝的印章有遗失，那是相当严重的事情啊。那么无论怎么找找不到，后来呀，这个被孙坚无意中捞到了，在水井里捞起来，哦，捞起来，这个是皇帝的玉玺，是印章啊。那么一得到这个历代传下来的这个皇帝的印章啊，那他不得了了，他自己就想啊，这个可以当皇帝了。那么因此啊，他回到江东啊，慢慢将来就想做王啊，为了这个皇帝的印章闹得天下啊问题重重。所以可见 我们的历史上从古以来对这个印章的看重非常重要。我们中国人好像就是认这个印章。那么西洋是重签字，只要你亲笔字签上去就算了。那么印章他并不看重。但是在我们中国从古以来一向就是看这个印，以印作标准。那么佛法就拿这个世间法的印定的意义啊来做佛法的印定的作用。因此佛法就有这个法印的出现。所谓三法印一法印，这位大家平常都所耳熟能详的所谓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个叫做三法印。一时相应就是大乘佛法的一时相应。但是这是我们平常比较普遍人人知道的三法印一法印。实际上经论里面啊还有五法印、四法印、三法印乃至一时相应。所以你看这个华严疏钞，疏钞里面对这个法印他的解释啊，他说法印多种啊，或五或四或三或一，最后总结说但广略之意而，他这个法印呢、在经论里面所说的有五种法印，有四种法印，有三种法印乃至一种法印。那么这个五四三，五四三的不同啊只是广跟略的分别而已，内容是差不多的。所谓五印啊，五法印，五种法印就是无常、苦、空、无我、涅槃寂静。那么前面四种啊印定有为法，有为的法，世间有所作为的法，有漏诸法，一定是无常的，一定是苦的，一定是空的，一定是无我的。无常、苦、空、无我这四法印定有为有漏之法，一定如此。它是不可能改变的。所以佛遗教经最后说，这个日可令热，日可令冷，月可令热，佛说四谛不可令意，苦谛实苦不可令乐。这苦谛一定是苦啊，不可能变成快乐的。比如说生老病死，死必定是苦的，不可能变成死是快乐的。因此之故这个法印认印定这个世间，认定这些诸法凡是有作为的有漏的必定是不能常在的，凡所作性皆是无常。无常故世间诸法众生所受的凡境都是苦的。不过凡夫颠倒啊，以苦为乐就是了。无常为常，以苦为乐，这众生的颠倒。一切法都没有实体啊，因缘三法必定是空的，没有实体的。空说明无自性，没有实体，并不是没有。世间人呢、听到佛法里面讲一个空字，就以为康康老母半岁了。能看看啊，因为空就什么都没了。不是的，这个空字不是说没有空，只是说任何一法它都没有实在的体质，没有实体。没有实体，所以说它是空。世间的一切法万物有生住异灭，世间的宇宙这个地球有成住坏空，人的身体有生老病死，你看这个身体是实的吗？ 没有实体可的。从古以来死掉的不晓得多少人啊，那些死过去的人呢、啊、已经死了，你想要看他能见到吗？根本就见不到。可见他这个身体是会坏的，坏掉之后那个不生不灭的灵性啊，无形无相你也见不到的啊。所以显示这个有身体就有苦，而这个身体我相不可得，是无我的。所以无常、苦、空、无我，以这四法印定世间有为有漏之法，一定是这个样子，不可能改变，万古如是。所以叫做法印，印定有为有漏之法一定是如此。涅槃是极经的，这是无为法的法印，无为法一定是极经的啊。那有为诸法必定是在动乱中啊，三住意灭不停的，无为真如自性这个实体是本来就如此，不会有所改变。所以涅槃是极尽的，涅槃极尽这个法印印定一切无为之法，无为无漏之法必定是涅槃极尽啊。那么这个五法印的名词啊，是出在维摩经，维摩经维摩诘所说经里面弟子品啊，佛弟子，佛教弟子们去向老维摩问病啊，弟子品里面佛教迦赞元尊者去向老维摩问病，那么迦赞元就说出他过去的经过，他说他不敢去问病，那么里面就说到这个五法啊，无常、苦、空、无我啊，那么涅槃极境就说到这个道理。所以这个五法印的名词出在维摩经。还有四法印三法印，四种法印啊，只是把前面的五种法印里面把空汇合到前面里面去的啊。那么因此无常、苦、空、无我这四种啊，把它变成三种啊，把这个随便任何一种把它包含在某一种里面，就变成三种，那么就成为三法印，就是这个三法来印定有为法。说四法印的经论呢、啊、像菩萨善戒经、菩萨第十经、还有玉阙斯地论里面都说到这个四法印、还有大庄严论经、大庄严论第十一卷里面有说到这个四法印。它这个四法印啊，就是第一，一切行无常；第二，一切行苦；第三，一切法无我；第四，这个涅槃是极境，他把空合并在无我里面，空合并在无我里面，那么无我就可以显示空一呀、啊，所以把空合并在无我里，就成为有为法三种印：无常、苦、无我，无为还是一个法印，极境极灭啊，涅槃极境极灭就是。这个无为法的印啊，那么这个叫做四法印。这个四法印是在《菩萨善戒经》《菩萨地持经》《善戒经》是有九卷本的啊，题目就叫做《菩萨善戒经》啊，是刘宋时代求那巴陀罗法师所翻译的啊，《菩萨善戒经》的第七卷里面说到这四种法印。那么北梁时代的谭无谦三藏法师就是翻译大波涅盘经的，他翻译的菩萨地持经，菩萨地持经第八卷里面也说到这四种法印。还有玄奘三藏所翻译的玉阙斯地论， 文士的根本论，一切师地论第四十六卷里面也详细分别这四种反应，所以这三部经论呢都曾说到四法应啊、但是普通一般现在习惯性啊都说三法应啊、这个三法应的来源呢也有很多经论都提到啊、尤其在欧韩里面呢平常都会说的三法应啊、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个三法印的名词在四欧韩欧韩经里面说的最多了，因为欧韩经平常都说三法印，因此之故啊，现在普通一般大家所知道的法印就是三法印。那么智者大师的法发玄义第八卷里面就说，三法印是印定小乘法，是小乘佛法的法印，一时相应是印定大乘法，如果与诸法实相相应的就是大乘法，这大乘佛法只有一个印，这个印就是一时相应啊。小乘就是以三法印来印定诸法啊，说明这个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啊，印定有为法，涅槃寂静印定无为法啊。那么这个三法印也在大乘教典里面也有提到啊、例如菩萨藏经在大宝积经里面啊、有这个菩萨藏会啊、也说到这个三法印的法印的意义啊、那么里面也说到四法印，可见在佛经里面大乘教典呢说四法印的文字还并不少，但是我们现在普通一般呢并不大习惯于用四法印，都说的三法印。也许呀中国人不喜欢四有关系吧、啊、因为那个四跟十 差不多我会有一点同音的关系啊，所以这个世间法这个为这个一种忌讳啊，所以这个旅社没有四楼，没有第四房，因为人家不喜欢。那么因为这个四跟十有好像有同音的关系啊，那么因此实际上三法印的这个前面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就能包含这个五法印四法印的前面是四种三种，所以呀、啊、说三法印又简单又明了，而且在欧韩里面时时都能看到，所以智者大师在法发玄义里面说三法印是印定这个小乘佛法的这个法印啊、那么他是根据这个四欧韩里面所说的，是有他的道理存在。大乘佛法只要与诸法实相相应都是大乘法，只要与诸法实相相应就是大乘法啊、所以大乘佛法只有一个法印，就是一时相应啊、既然明白这个道理啊、就是所谓知住法印啊、知住法印啊，经文所说的意思就是说你对这个佛所说的一切法，大乘小乘一切诸法所有的教理您都得通达，都得通达，也就是说法门无量誓愿学，要懂得这些一切佛法，这些佛法不懂的话菩萨道怎么样子修啊，也没有办法成就啊啊、所以因此这故菩萨尚且要五明中求，何况是佛法的内明啊，更不用说必定要通达了，所以知诸法因啊就是要把博通一切佛法，心无依着，这是说明纵然博通一切佛法呀，不会被这个一切法所转，不会执着，不会执着于一切法。一，这个一字哈，人字旁一个齐字的一，它的读音跟皈依的依相同啊，但是用途有一点不同。那个皈依的依字，人字旁一个衣服的衣啊， 那么那个医治的意思啊，他是说这个人要有衣服来保护这个身体，而衣服的人穿着而显扬出来它的功用，所以叫做衣，人要有衣服来保护他的身体，而这个衣服靠人来显耀它的功用，衣服的功用啊，人穿在身上才能显现出来啊。这个四时贤文里面有一句话呀，先敬衣裳后敬人。人呐、啊，先看你穿的衣服，假如你穿得很漂亮，哦，那个西装笔挺，人家看到啊，你纵然是个穷人呐、啊，人家也把你当作有钱人看待啊。假如你穿得破破烂烂啊，人家瞧不起啊，就变成这个样子。他是先敬衣裳，说有个人。他有个朋友请他吃饭，那么去的时候穿得破破烂烂的，穿着旧衣服，他的朋友瞧不起他，也不见他，也不请他进去，因此他觉得他们是在看他穿的衣服破烂吧，那么回去就换一套新衣服，穿得很漂亮，就到这个朋友家去，那么一进门，哦，欢迎得不得了啊，而且呢，午餐的饭菜也特别的丰盛，那么因此他在吃饭的时候啊，就把那个菜啊倒在他的衣服上，倒在衣服上，说：“哎呀，你怎么这样？你姐弟讥笑你你怎么这个样子？”他说：“你不是请这个衣服吗？”那这个话怎么说？我刚才来的时候没有穿这么漂亮的衣服，你都不请我进来。因为我穿了这一件衣服，你就请我进来，而且对我很看重啊。那么你是看这个衣服嘛？所以这个菜是要给这个衣服吃的，这是笑话。也曾有这么一桩事情，有一个地方啊，他父子两个人去，家里是种田的。这个老父亲他是种田人，没有穿鞋子，而是穿的这个衣服也是这个种田的衣服啊，破破烂烂的。而他的儿子呢，是个读书人，正在读大学，穿的这个西装笔挺啊。那么到了一个地方去啊，那么人们就是在招待他的儿子啊，招待那个穿西装的。那么这个老父亲啊，穿得破破烂烂的，站在门外啊，就没有人看他了，就发生这种笑话。那么可见世间人真是先进衣裳后进人啊、哦。那么如果有人请你吃饭呢，你也穿得漂亮一点啊、哦，不能穿得破破烂烂啊，因为世间人是先进衣裳后进人啊、哦。不过也不必把菜倒在衣服上啊，回去洗就麻烦嘛。啊，还是把菜放在嘴里吃下去好了啊，好好的吃它一顿没关系。医，如果皈依的医的医是医字，是有这种意思。现在我们经文上的医呀、啊，不是这个字了，人字旁一个齐字，齐做义字看，义不同的义啊，田字头共字脚的那个义啊，人有一个义。意是什么呢？这个字啊，它根本的用途是两个人靠在一起，两个人靠在一起，旁边有个不同的人靠在身边，所以这个戒律里面有说所谓身相依呀、啊，身与身彼此相依靠，就是用这个依啊、那么现在经文里面所说的心无衣着，这个依呀、啊，就是把自己的心靠在法里面称。靠在法里面去，靠在法里面呢，显示你这个执着心很重，执着心很重，依着于法呀，整个身心靠在法里啊、那么又没有打成一片，是两个法是法，你是你，而你靠在法里，好像是非常的重要。这种情况就是着依，就是执着，依就是爱着。执着心无依着，就是说纵然博通一切佛法，但是不被法所转呢、他知道过河须用法，到岸不须船，法是渡人的， 那么不要执着于罚的这个当机啊、那么因此之故啊，你懂得这个道理，就不会啊、这个执着于罚，了了明白而善加运用，又不会执着，这就是知诸法印，心无依着。对于一切法了了明白，无论三法印、一法印、一切法了了明白，了了明白又不会执着，能常常在这个佛法中善加运用，而不会过于执着，能破除这个法执，那就是知诸法印啊，心无依着。七则常发大愿，菩萨道通途的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个叫做四弘誓愿啊。我们这个尤其出家人做功课，差不多天天都在念啊。那么这个四弘誓愿至为广大呀，都是无穷无尽，那不叫做大吗？这是通通愿，另外各个有别愿，自己除掉这个通愿之外，另外各有别愿，像诸佛菩萨各个有他的别愿，那就是所谓特别的愿望。例如药师佛的十二大愿，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啊、那么地藏菩萨的众生度尽方正菩提啊、地位空誓不成佛，这些都是广大之愿，要常常发大愿，不是发一次而已，所以叫做常发大愿。这是第七，我们休息一段时间再讲后文啊。